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欣啊，我们这个最近这几天可能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今天早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反复的跟大家提到。
对。
从上周末开始，咱们这个朋友圈开始就是被一些非常震撼的消息和图片刷屏了啊！特别是说这个黄渤在海关被扣，海关逐个开箱检查，那么呢，而且还有人说是宁愿哭着扔了也比交税便宜。关键是传出一张照片，是在上海的那个机场的一个大厅里面。满地狼藉，扔的到处都是东西。
据说是这个海关大厅，就大家据说扔了比交税都便宜，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配上了这样一张图。
而且说的这个第一天海关大厅就变成了垃圾场。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早在一个月之前啊，就传出了这个消息说，4月8号海淘和代购会全面的征税。告别这个所谓的这个买买买这么情况，那么呢，中国海关也是出台了这个新的税制，单次2000，全年2万以上的这个全额交税。尽管随后呢，我们看到了这网上有很多的消息是已经进行辟谣了哈，
对，
但是这个惊悚的文字配上这个令人啧舌的这个图片，是引起了大家的恐慌的。基本上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说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很多的人往中国去的时候，他们
担心入境的时候，
他们担心的其实是。究竟自己的
自带物品，
自带物品会不会被加征税？
对，当然这个在朋友圈非常热传，就是还有一个除了自带的，可能比这个关心海淘的怎么纳税还要更多哈。那么在澳大利亚，我们知道其实代购和海淘都是一些华人朋友比较重要的经济来源吧，可以说，特别是我们看在中国这个尤其食品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出了之后呢，这购买海外产品是一些中国居民的应该说他们一种消费习惯了。
只要是他们的经济水平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现在周围的这个买海外的这个东西很正常，特别常态化了。而且前段时间说这个奶粉代购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这种缓解的这个迹象，可能是说很多人不会去那么抢购囤积奶粉了。但是在中国那边来说的话，中国的这些育龄的这些母亲们，那么在哺乳的这些母亲们，他们还是用海外的这个
奶
粉是比较多的，这个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啊。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帮人代买的问题哈，其实。经常往来于中澳之间的，无论是商务人士还是游客，其实我包括就周围很多人其实都有过曾经帮自己的亲朋好友捎带脚的带一些刚才特别我们讲的一些用品，特别刚提到这个热销的婴儿奶粉的这么一个事情。
而且还有呢，我们在国外买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和中国有一个价格差，那这个价格差也是很多人愿意到海外来购买物品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呢，作为我们这些穿越在两个国家来走来走去的这些人来说的话，给亲朋好友带点礼物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最近有一些朋友他就打电话来问哈，包括在中国的朋友也来问，就说从澳大利亚这边带东西还会不会有问题，他们继而担心的就是澳大利亚的海关会不会查。后来我跟他们说，我出境的时候澳大利亚海关可能没有什么可查的，当然你有一些申报的物品你该申报申报，但是关键就是由中国那边引发的一个恐慌已经蔓延到这边来了。那他就在想说，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时候，特别是在出差的时候，可能会去回家见自己的亲朋好友，那买一个两个名牌包包啦，然后送这么一点，
这个价值可能就过了，
马上就会超过这个新政策所设
定的
这个限额
啊。
那么目前我们来看这个中国的新的政策到底是不是造成了所谓的扔了也比交税便宜的这么一个状况啊，这个图片还是记忆犹新。那么您主要是不是担心自己在去中国的时候呢被征这个高额的这个税费呢？而且您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通关很困难的这么一个经历呢？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那么来参与今天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经验。那么说到这个通关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之前也聊过，而且我很多的这个朋友也是问过，进行审查了以后通关的时间会不会翻倍，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会出现的。那么排大队去检查你的护照已经够了，再让你在现场把你的包打开，翻你的行李，可能大家就更忍受不了了。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看到了多家的媒体是在网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报道的啊。那么来自 BBC 就说呢，中国海关是4月8号起开始对跨境的电子商务零售业实行进口税的税收政策，并且调整了行邮税的政策，实行新的征税方案，对部分海淘的商品税率是明显的增加了。
我们看到还有来自于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是为了鼓励中国人购买更多的国货。
那么新税制也取消了之前税额50元以内免征的优惠，并且对个人年度的交易限值呢进行了规定，单次是2000，现在是这个2000还是5000这个数量？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我昨天看了财新网的这个报道，说是2000，之前呢是有过5000，好像很早之前还有过8000。
这个数字看来是变来变去啊，大家猜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看到比较直观的而且是比较实际的数字是，代购或者直邮依旧收取行邮税。那么新政策将原先的四档税目呢，对应税率分别是 10%、20%、30%、50%，改为三档，那也就是 15%、30% 和 60%。税率整体呢是有所提高啊。那么其中呢，食品的这个饮料呢，数码产品、玩具等商品进口税是 15%。化妆品，烟酒、高档手表进口税率从原有的 50% 是增加到了 60%。
还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母婴用品的普遍征税是 11.9%。那可以看出来这个母婴用品因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也是应该说是有一些母亲可能比较需要的。所以它这个税率呢，我们可以看出提高的不是很高。而对于这种轻奢侈品，我们叫做比如说化妆品啊，刚才讲烟酒啊，高档手表，可能一些我们在收听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刚才讲到比如说这个数额，你看单次的这个额度或者这个年度的总额来说，会不会就因为已经购买了这个是叫我们叫轻奢侈用品的话，可能就正好卡到这个额度上，你可能要交的税就比以前高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这个回复啊，因为我们在微博、微信、Facebook 还有 Twitter 这个平台上都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探讨。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位网友名字叫媳妇儿说我不是好抖抖这个名字，那么他说呢，代购挣钱缴税难道不应该吗？这个问题就问出来了，这是一种这个躲税的这个行为啊。那么王先生就说了，这4天我入境大陆4次，来回4次，就是最近的这么一段事儿，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啊。我们看到了。那么另外一位网友是 Tom， 据说是谣言，因为理论上国家规定针对的是跨境电商的邮寄物品。来自东莞的这个外小姐就说是经由香港直接去的东莞，完全没有查也没有看啊，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基本上还是很松的一个状况。
这根据每一个海关可能情况也不同，因为之前可能就是接触过这一方面的朋友可能有一些这个经验，有一些货物从有一些关卡过的时候的相对就比较轻松容易一些。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刚才讲到是哪怕是有些是从香港过的话哈，这个入境的话呢，它这个可能因为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旅客入境的话，这个免税物品限额是5000，但是入境口岸有免税店的，它这个限额是在8000，而且根据不同的海关来说呢，之前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额度的。
是的。那我们看到了还有另外呢，就说网名是松月徘徊的网友是在微博上说是7号晚上公布清单，8号就实施，很明显就是为了打这个商家和消费者一个措手不及，这个执行力太快了哈。那当然了，这个微博上和微信上的这种辟谣的这个信息呢，传播的也很快。S 小姐就是说，看到海关人员在微博上说了不针对个人，那么应该是真的。那所谓的这些收税，所谓的这些代购，那么影响大家的面儿其实很广。刚才我们其实一直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奶粉的问题和这个婴儿的母亲其实有一种非常恐慌的一个情绪。那么刚才谢欣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海关可能真的执行力是不一样
的。
我们看到这次爆出照片来的其实是上海的海关，但是呢，根据我周围的朋友的反应呢，其实曾经在深圳和香港之间的罗湖海关是查得非常严的，那个地方查得尤其严的就是奶粉和电子产品，
尤其是电子产品
这两样东西查得是非常严的，那么经常会有人被拦在那个地方加征税。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了解到了很多不同的海关发生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是采访了一个来自北京的一个 K 小姐。那么她呢是居住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北京，同学也在北京，希望能够购买我们澳大利亚买澳大利亚这个奶粉和一些其他的这个物品。我们来听一听她有什么样的情况能够介绍给我们。
盐其实就是一直都挺严的，老是说奶粉啊什么的，还有各种液体，还有科技电子科技产品。奶粉呢，我倒遇到过一次，就是你外地的话就不说了，那些基本上都没什么事儿。但有一次我邮2次是北京，北京的话基本上就被海关扣了说，因为当时是不只能是5罐，然后当时超了，不每次都是邮6罐嘛，正好也是都是我同学要奶粉，然后结果他就付了100多块钱的关税。好像就是邮寄的那个查的比较严，真正带回去的，你想真正入北京的海关的时候，就是他走那个形式，他哪个人查呀？他就是逮着几个可能查几个，但一般情况下不是每一个都查，而且他也不需要报关。然后真是实例啊，我前一段时间就是阿德雷德那朋友，他们家那个老三也是回北京嘛，就是带了都有10多罐奶粉。都真没查，都没事儿，但可能就是邮寄的话，可能现在一直都说查特严，到底是怎么个严法我也不知道，因为最近买奶粉的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没邮到北京，邮北京的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就那么一次，真的是最近啊，就是最近1个月以来，我基本上没怎么买过邮过东西，然后都是邮奶粉，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往国内邮，所以具体的现在的新的政策或者说有多严什么的，我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肯定是说的都是邮寄的问题，肯定人肉带回的根本没人查。
刚才听了这个采访之后哈，特别是印证了，就是这2天在朋友圈真的是传得沸沸扬扬的，说这个旅客入境遭到严查，大家都在说严查严查，都说得这么严，但是具体怎么个严法，具体政策现在是怎么制定，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还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海淘怎么来交税。那么在这儿我们可能给大家大致上要介绍一下哈，现在说到这个海淘，其实它有2种不同的路径，就是在凡是在海外买东西都叫海淘，海外淘货。那从中国的国内消费者海淘，他们基本上就是有这样的大概的3种途径啊，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来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类。一个呢是在国内的跨境电商，比如说像京东啊、全球购啊这种之类的，还有这个买海外的商品，还有呢就是从美亚、日亚这些海外的电商，一个是本国内的电商，一个是海外的电商来进行购买，那么进行直邮或者转运方式，到最后到了这个买家的手里。第三就是刚才采访的 K 小姐这样讲的，找个人代购或者是亲朋好友到这来旅游或出差。我们把这种叫 C to C，就 customer
是
to customer。
对，说洋气点 C to C，说难听一点就是人肉贷啊。
对对对，刚才他就提到了人肉贷。那么我之前呢是统一交这个行邮税的政策，
是。
现在新的政策实施了以后呢，不同的商品现在我们要分类了，就跟垃圾分类处理一样的。商品不同，不同渠道它的这个税负，其实大家不说它严了，它其实是有升有降，有的是升了，有的来降了。总体来说呢，是比以前是有增加的。
那么目前的情况呢，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大致的情况，是有一点稍微的这个上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继续聊相关的话题。
时政、社会、文化、经贸，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周一谈话类节目《正在行动》。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早上聊的跟大家说的就是有关代购、海淘这些东西，中国新收这个税了啊，那么引起了一小阵儿的这个骚动。随后呢就被这个辟谣了，而且呢很多这个政策也是慢慢的释出，大家也在一点一点这个解读。那么说到了这个收税的问题，跨境电商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尤其是很多人说这个对于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个人代购通过邮寄的这个形式入境哈，有很多的政策可能我们需要解读。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50元的免征税额啊，没有取消，那么都是通过刚才讲的人肉背回的这种执行，是最高8000元的免税额。所以说呢，这个人代购在限额以内的免税优势其实还是在的，就说你只要超过这个额度，它都还是可以实行的。但是呢，如果是通过跨境电商买一些奶粉啊、纸尿裤啊、香包啊、化妆品啊，这些呢是可以这个少缴税的。
那么说到这个代购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一直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购变得这么的火爆，然后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对，
关键就是说 这次这个问题出来了以后，网上的网友基本上是在没有确定这个事情的真伪的情况下的时候，大面积的爆发了这种不满的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眼啊，我们这个微博微信网友都是怎么来说的哈。那么网名是这个菲菲冰雪 F 的网友就说，这么多海购的源头的问题就是中国商品质量的问题，自己国家商品质量做不上去，出新政策也是解决不了的。那么还有人可能说的就更极端了一点啊，就说这个自己的东西不好用，那么还要把这个关卡设得那么高，就逼迫大家去用自己的这个东西，其实不公平的。
其实跟《华尔街日报》就是当中提出的这个论点就比较相同了。
那么网名是 GGUO 幸福的这个网友就说，海购的东西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双倍价格买了的东西品质都不如国外的好，也就是说现在宁可让我们花高价钱买国内的垃圾，也不让我们把钱花到国外去。那么这种心态呢，从情怀上讲勉强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质量要大打折扣了，工资水平总是被平均，我们真的是很无力哈。
还有包括这个网名是石门一小兵的网友说，这个规定呢有点简单粗暴哈，为什么这个法律法规就不能够细化一些，人性化一些，做什么都一刀切，所以领导的事儿呢就能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一设想留学生或长期在外工作的人回家，哎，带点礼物还交税，包括人家身上穿的平时用的带回来也要交税吗？
哎，这个问题就问的比较好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人怎么办。那么另外就有网友就表示呢，是一早被各种海关盛况谣言辟谣刷屏，对海淘那么专业或者频繁代购征税呢表示理解，就这个不扯什么国货质量啊、流通环节和税费太多导致国货价格虚高这类目前无法这个解题的那个内容。但是普通百姓难得出一趟国，行李箱里给七大姑八大姨带点礼物也要一件件征税，合情合理吗？
哎，这是不是会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刚才我觉得这网友提的也对哈。如果比如说你捎带了一点这种价值比较偏高的一些礼品，或者回家亲戚多了一点，是不是大家现在开始哎，回国的这个行李箱是不是当中选购的一些东西就要比以前要多花些心思，多推敲一下了？
那么他同时也还说，税率呢说涨就涨是不是合法，那这个正当性就出来了。其实在昨天和前天我们在这个了解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全面的或者是更权威的这个解读哈。
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我们一般联系到海关的人呢，往往是不愿意做直接的正面回应的，因为这也是很正常，在任何国家包括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政府部门出来进行无论是辟谣也好解读也好，那么都可能有他们这个官方的口径来做，
还需要走个程序，而且时间上也有一些延误性。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税费征收，我们可能把很多的焦点都集中在海关上。真正这个制定政策的其实是财政部。那么从这海关的话呢，只是相应的执行一下。那么他这么来去卡一下，这么来去做一下的时候，跟中国目前的这个财政和特别是商品流通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么一个猜测和怀疑哈。我们接着来看网友就说，海淘出国购物现在已经是很多普通百姓生活常态，哎，那么这样一刀切征税是不是合适？很多涉及民生的问题没有妥善处理好，猛然的剥夺了大众的某些也许为数不多的安全感和愉悦，势必引发不满。那记得之前呢也有过严查阶段，后来就没了，现在又来了。执法的标准和规范到底在哪里？除了标准和规范呢，也要聪明合乎情理。说这么多也许又是一阵风，当然他就是最后说到这个偷税漏税啊，也不知道这个巴拿马那儿查的是怎么样。
就是前面不是网友说吗，一旦涉及到某些领导的时候就严丝合缝，哎，到了留学生，那么这个大家可能又讨论到这个代购。但是我们在前面还有问网友说，哎，那不管怎么样你代购任何这种购买的形式其实都是应该交税的。所以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是真的挺多的。
是的，那么你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了这个酒窝的爸爸就说了，其实海关从来都有限制，只不过以前太松了，现在紧一紧大家就都紧张了，国人向来视各种规定为无物，那么也该紧一紧了。这是他的这个个人看法，这个看法其实并不是说单独的这么一个啊，我们这个之前看到了微博微信上面针对澳大利亚这个代购和电商这个了解情况的时候呢，也是说他说这个我们都说这个邮购哈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了解到的一位电商就说了，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物流公司的打包规则是变了的。
哎，对，因为现在对这个它的价值它的数量是有要求的。之前看到过对于单件的商品就是说1000块钱包括 以内，包括1000块钱，如果它不能进行分割的话呢，它有一些就是出于这样的邮寄形式是可以免税的。
嗯，
所以可能现在在打包上面，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一位这个个人的代购，其实有时候这个跟代购的这个，就说他不需要太明白去吃懂这个，就往往是跟快递公司来打交道，因为他在打包运送过程当中所谓的清关呀税务方面的都是他们来和海关发生关系的。
嗯，那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要是说在这个无论是物流的成本上升了也好，还是说货物的这个价格上升了也好，那么最终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这个价格会不会真的也就上去了？
今天早上采访有位代购说，他之所以他不太关心这样的结果，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商品的需求，哎，我这个硬性的这个需求是在这里摆着，特别说对于有这个购买能力的人来说，这样一点的涨幅对他来说，可能他是不算在自己的这个计算的范围之内的。
嗯，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其他的这个评论也说啊，有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大肆炒作这个话题，往往可能是为了海外的这些
打个伏笔是吧？
海外的卖家利用这个炒作之后呢，给自己把这个商品加价，
加价打下伏笔啊，就是提前先造势了哈，
嗯，
然后把这个价格给提上去。但是在这儿可能给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那天在很多的通过的一些渠道，大家也看到，现在海关的开箱率啊，就开包检查的率，几率比以前是提升了。所以作为这个很多个人代购，以前呢我们看到是选择自己不大会主动去申报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通关的时间比较长，给自己可能时间上造成一些延误。
嗯，
但是新政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这个检查是比以前严格了，而且税率也提高，所以说以前这种可能不申报的方式呢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了。
嗯，而且我问了很多的这种经常通关和经常出入关口的这些人呢，他们是说确实曾经海关是有很严格的相关的规定的，只是确实审查的时候不是那么的严格，那大家呢也没有一个申报的一个习惯，所以最后造成大家好像有一个感觉，就是这种东西根本就不用申报，或者是说也就当没这事儿，
当没这事儿。哎，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其实是行邮税嘛，行邮税有两种，你刚刚讲人肉背回去的哈，还有一个同样邮寄的方式。那么这个人肉背回去的和邮寄的情况其实是有差别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靠人背回去的情况呢，这个按照中国现在海关总署的规定，就是入境的时候，他在境外的个人的这个自用物品总价值，给大家提醒是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包含5000。
嗯，
那么海关是可以给你免税放行的，超过的话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它不是说按照这个总额来征税，而是说对你超出部分呢进行这个部分征税。那么从其实在2月份开始，中国国内的一些特定的机场和这个水路口岸的进这个免税店就购买的它的这个免税商品的总额呢是8000，要多出3000块钱。
嗯，那么在邮寄方面呢，这个政策可能就是明显的不同了。
嗯，
邮寄进入中国国内的呢，中国的财政部关税司是此前明确的就说了，邮递物品50元免征税额呢是依然是保留的。
对 对。
那么应征进口税税额呢在人民币50元，包括50元这以下呢，海关是免征这个税钱的，就是你的税如果要少于50块钱
就不征了，
就你就不要了。那么每次限值呢是1000块人民币，如果邮包里只有一件物品价值超过1000块钱的这个限额，因为物品不可分割而且确定为自己用，那么可以按照个人物品的规定办理通关手续。这里面其实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你是自己用的？
哎，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也比较担心的。
嗯，
如果是自用的话，刚才不可分割的话，这个部分是可以免去给你征税的。
嗯，
会不会通过看标签？这个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啊。
嗯，那么在我这个微博和微信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也看到一些网友就留言，就说，比如说商务人士，特别是爱美的女性的这种商务人士，她回国一套西装动辄上万，那么在中国出席各种活动的话，至少要拿3-4个包，那么每一个包肯定轻轻松松就超过这个限额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跟海关自证说 OK 我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自己用的，而不是拿去卖的，而不是去给别人的，这种东西是很难界定出来之后呢，其实也给这个执行的这个部门呢留有了一个灰色地带，也就是说他跟我说是曾经出现过一些情况，就是海关他认为 他想说你是自用的就是自用的，他想说你不是自用的之后就马上开始收税。而且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在海关可能有 POS 机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没有现金没有人民币，
我可以刷卡，
哎，你都可以刷卡，只要把这个税给你交上去就行。或者是说放到这个海关之后呢，很多的这个物品包括是电子产品，曾经有一位网友就跟我提到过他的一个电子商品在天津海关扣了将近3个月之后，在交了一大笔税送到他手里的时候，发现所有东西其实都已经开包，关键是他那个电子设备已经被人用过了。
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好多的问题，也是所以难免引发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往来于中澳之间的这些人士的担忧。因为无论涉及到这个安全隐私还有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应该牵涉的范围都是比较大的。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的关注这个相关的政策，解读好政策的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通关无论是进入我们澳大利亚还是去到中国的时候呢，大家按照规定进行清关，
如实申报，还有
如实申报，这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